好，我们就结束了编年纪下，可以给自己拍拍手了，
不简单啊。
我们最后33到这个36章嘛，我们昨天完成的是希泽克亚王，他还有一些这个宗教的改革。那他之后呢，另外一位好王是约什亚，在34章。在这个之前，这个中间啊，这个希泽克亚的儿子呢莫纳瑟，这是一个奇怪的情况，但是他一继位王，没有跟他父亲走，开始呢背弃天主。我们看这个写作的那个格式啊，一直延续下去。所以先是背叛天主啊，第33章1-9节嘛啊，然后呢非常过分的描写啊，就是这个情况，在这个第7节还说什么？这个莫纳瑟还在天主的殿内立了他所雕制的偶像啊，塑制他的偶像，取代这一个真正的至高的天主的临在啊。然后他们就受罚啊，第10节开始受罚，然后接着就是改过，当然就是重新这个驱逐这一个他所造的一切的外邦的神明的这个信仰嘛。所以首先是就扫除偶像。我们注意到第14-17节啊，他拆除偶像啊，在15节的结尾说他把一切的偶像跟祭坛都拆除，丢到城外啊。那怎么样呢？有机会还能捡回来吗？因为有个差别，你注意看34章啊，约什亚怎么改革的呢？约什亚34章啊，这个第3跟第10节是一样嘛，清除一切的偶像，对不对？那第4节的结尾怎么样？他把这个什么秋坛上的香炉、木偶、雕像、柱像全部打碎，磨成粉末，撒在那些祭祀邪神的人的坟上。很不一样，对不对哈？就是我们讲这个除恶务尽吧，大概是这边这个味道。好，那么无论如何，莫纳瑟就是这样，他悔改以后呢，还是有点那个好的情况，就慢慢天主有点那个有点让他可以这个重新的跟天主在一起。然后他死亡以后呢，我们知道20节他去世，什么是葬在王宫的花园？你注意到这个达卫之后的哈，凡是好王跟达卫葬在一起的，不好的王葬在别的地方。这个其实还是还蛮清楚的。好，然后呢，他死后是阿孟，那阿孟也是短短的做王两年，还是非常坏啊，跟他的这个学了他的父亲莫纳瑟的坏榜样，但是没有学会这个悔改的好榜样。好，那么这个阿孟呢，被这个臣仆所杀，然后呢，人民把杀阿孟的臣仆都杀了。所以还是王位还是保持在犹大的王国的发展之下，没有外人来啊，所以还是一个父亲传出他的阿孟的儿子约什亚，那么太小了啊，才8岁啊，因为这个阿孟登基的时候22岁，做两年嘛，24岁，你可以看他大概14岁就要生孩子了啊，这个以前那个王宫里面的确是这个样子的嘛，你看那不用太奇怪啊。所以如果年代是真跟我们今天年岁是一样的话，好，当然我们可以想象，那么小当王一定是有人帮忙他了啊，可能谁这个司机和他的母亲，这边暂时没有写清楚，就是好。然后呢，他说他在位第8年啊，16岁就已经开始寻求祖先达卫的天主，成年了嘛啊，慢慢然后12年20岁。啊，就开始什么清洁圣殿了，可以看见，我可以想象后面一定有个人呢 啊在帮忙他的。好，当然后面就我们知道后面有那个谁，法律那个大司机跟那个书记啊，希泽克亚跟沙凡应该是一直在帮忙他的人了，只是他们只是就是很严守奋纪啊，他们帮忙这个君王回到这个宗教信仰当中，只是呢没有什么没想去篡位啊，是蛮好的一个。好，然后他们在位第18年26岁开始重修圣殿。好，下面描写，你看他整个描写，其实你注意到跟前面建圣殿都蛮像的，找工具啊，找工人啊，募款等等的。好，然后最关键就是第14节开始啊，34章14节开始发现这个法律书。你看这是个非常我们读好几次的这个整个这个格式啊。好，先是发现法律书嘛，那大司祭跟这一个书记沙凡啊，你很惊人，什么意思？他们在清洁圣殿，然后再收集这个木款，把这个钱拿出来时，他们发现了。换句话说，这个法律书已经在灰尘里面 很久了哈，埋在那个里面。现在发现以后呢，然后希泽克雅啊，他就交给这个书记沙番，沙番就到君王面前诵读朗读，啊，像我们今天这边朗读圣经是一样的啊，朗读给他听啊，他听了，你听很重要啊，他一听第十九节，他一听了法律都撕裂衣服，悔恨嘛哈，就是认罪。然后呢，立即吩咐这一切人啊，这个司祭啊、书记啊等东西怎么样？你们第二十五节，你们快去为我、为以色列的移民和犹大询问上主关于所发现这个书上的事，好怎么样？因为我们的祖先没有遵守，没有照这个书上去行，所以上主才向我们大发愤怒了啊！好，然后呢，要求问先知，好，那这是个吕先知胡尔达。好，这个先知怎么样？应该是跟他们讲，你可以想象，他们现在如果是才发现这个法律书，应该可以这么假设：这个王啊，他刚才从小并没有真正的读过，只听过一些类故事嘛，所以需要一些解释，对不对？然后这个先知跟他们解释怎么样？先谈到诅咒啊，第二十四节上主这样说，然后呢是祝福，二十七节，因为你一听这些话。就是我们在这个《申命记》二十八章的嘛，祝福跟诅咒。好，然后怎么样？现在说，因为你现在听的话，你悔改，所以现在得到的是祝福，你就不会遭到这一些你之前的那些你的前辈们因为不听话受的诅咒，所以他现在重新得到祝福。然后接着就是他们就重立盟约了，就是好，就是真正的悔改嘛，跟天主重新立约。还记得这个梅瑟吗？从山上下来。下面的人拜金牛，对不对？把金牛毁了，然后他再上山去，再跟老百姓，跟老百姓祈祷，再重新立约。好，这边在这一个第三十一节哈，君王站在高台上，在上主面前立约，要全心全意服从上主，遵守他的诫命、他的典章和他的法律，履行书上所记载的盟约的话。好，他使所有耶路撒冷人都接受这盟约。所以这种君王带领百姓一起，应该是代表了老百姓一起，就是跟天主重新立约。好，立约之后怎么样？开始过节，就是就是过逾越节嘛。然后这个三十三节哈，有一个很有趣的小细节，他说约十亚在世一生从未离开过上主，宗教上是遵循的。好，然后呢，三十五人看他们就过庆典啊，还没有，还有这个盟约立完过庆典。好，过庆典以后呢，然后是怎么样？正月十四号，这个应该我们应该很熟悉了吧？啊，正月十四号宰杀逾越节羔羊嘛。好，然后怎么样？是接着谈什么？勒位人的班次重新建立了啊，按着班次执行。然后有趣的是，他们要举行这个盟约，要祭献，对不对？哈，看到这个在第七节哈，约十亚王哦。就送给百姓绵羊、羔羊和山羊，凡三万只。在场的人就举行祭品，然后还有公牛三千头，全是出于君王所有。所以老百姓不用准备，通通算我的账。对，你可以想象，可能过去败坏了，王国还不够强盛嘛，那国王就是很慷慨的，就自己为了准备了全部的祭献东西。本来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祭献的，本来。都应该有献礼的嘛，这边就君王就，然后君王一做怎么样呢？下面就给，那么他的朝臣，第八节，他的朝臣也自愿的开始捐献了，然后呢，第九节，勒位人的领袖也开始捐献了，你看君王做了对不对？下面怎么样？当然就跟着一起做，是好榜样啊，对不对？这个君子之德风啊，对不对？风行草偃，大家都来了嘛，对。好，这是很美的一个描述的。好，然后在庆典通通准备好以后呢，就开始庆祝，在后面十七节一样的庆祝了七天啊。然后这边一个夸张的描写了哈，十八节说这个是从先知撒母耳以来从来没有举行过这么盛大的。啊，你把这个撒罗曼王放哪里去了？我这个是夸张的，就是可能太开心的写法，对不对？好，然后这边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他这祭献物品之后啊，看第十三节哈，他们前面按照常例用火烤烧透了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啊，用或用锅或用鼎或用罐煮啊，太多了嘛，对不对？然后怎么样，迅速的分给百姓过节，百姓要有肉吃，然后怎么样？这个以后才为自己，才为这个勒位人呢，为司祭预备，这也蛮好的啊。怎么，老百姓嘛，对不对？ 啊，就是老百姓。你看，这很清楚，这是民为天啊，社稷次之，君为后。典型的，这我们这个思想，你看很美的，对不对哈？就是我说你碰到一个好王的话，让我多说一句啊，是比民主好的了。这个好王很少见就是了，对，很少见，对不对？好，这个是好，这一切事情是在他做王第十八年，一共是26岁。好，接着他谈到他去世啊，这个王大概有点这个当久了以后，就我就说摇尾巴了哈，这不简单。这个埃及王啊，乃科要去攻打这个幼发拉底河畔。你知道这个埃及中间隔着以色列嘛，再往东轨过了叙利亚才是这个河啊，大河区嘛，加斯尔丁应该是这个埃及王跟北边的强权，可能亚述的尾端或者是巴比伦的开端啊，要打仗。然后约什亚怎么样？他站在中间，他挡着，没讲理由。我们其实可以想啊，这个整个军队从这边走过去，这个。以色列国也会受些伤害的了，一定的嘛。也可以想象，当年还记得吗？当年梅瑟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经过西乃旷野，到了约旦河东，要往北走的时候怎么样？那些恶东国不让他们经过吗？大概也是怕了。你这么多的军队过去，怎么样？就每个人摘个葡萄，葡萄就没有了。可以想象的。我想这边他就描写的一个很有趣的描写哈、啊。他要去阻挡，然后埃及王长派人去跟他说话。说什么话呢？哈，你看这个第21节，他说：“犹大王，我跟你什么关系啊？我今天不是攻击你啊，我是要去打幼发拉底河，而且怎么样？天主吩咐我，急速前进啊！你不要干预天主的事，因为天主与我同在，免得他毁灭你。”好，我这个版本有一个注解，问你们版本有没有？办一个注解，注解他说哈，注解二，他说。这个埃及王乃科虽然不认识历史的引导者天主，但他确实奉了上主的命来警戒约什亚。那我是有别的想法了啊，我这个注解就有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翻成天，因为到天主这个是我们天主教的翻译，就是神的意思了，就是神啊，而他这边哈没有用亚威这个字啊，就是神，就是神吩咐我，那个神应该是埃及王有埃及王的神，只是呢。犹太人听，因为只有一个神，听他们自己的神。我觉得这边翻译有点，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东西啊，我这个注解有问题，我觉得啊，没关系，因为也是我们神父们写的，就是我觉得看了一下，哟，我这个注解怪怪的啊，我觉得是怪怪的了，这样子、啊。当然我也不敢讲说一定，当然需要点研究。不，这边我们就是我再一次讲了，就是读到东西总是想一想嘛，思考一下，如果能够思考的话，好，那这边谈的是很清楚，对不对？你不要干预。可是呢，约什亚不听嘛，还是打。啊，那就他就受了重伤就去世，这样子去世蛮可惜的了，可以说哈。好，然后这边他说他的死后呢，大家哀悼他啊，在25节这个先知耶利米亚出现了啊，耶利米亚怎么样就为他写了一首挽歌啊，大家都哀悼，因为他是个好王嘛，对老百姓是个好王。好，这挽歌就记载在挽歌集里面。好，我们再一次看见哦，这个犹太的作品。除了我们的旧约圣经还有很多，这边有一个挽歌集啊，就是到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作品这样子。好，他就去世了。在他之后呢，就都是一些很遗憾的啊，不好的君王，从这个约阿哈次，然后到约雅金，约雅金本名是厄里雅金，被埃及王改了名字，到耶克里亚，到契德克亚。我们注意一个小细节吧，那约阿哈次呢，还是一样在埃及王来攻打时候呢，把他打败。然后呢，在约雅金的时候呢，这个约雅金是这个埃及王给他立的王了啊。你看外国的埃及王为犹太人立王了。然后呢，在约雅金王朝时怎么样？巴比伦来进攻了，啊，在第6节啊，巴比伦王出现，我们都记得这个故事嘛。这个北国先灭亡，被亚述国王灭亡，对不对？然后南国灭亡是被巴比伦，当然不是一下子嘛，还好长时间，从约雅金王朝到耶克里亚王朝，到最后七德克亚做王的时候，一步一步的。啊，特别知道，当这个巴比伦王每一次进攻打赢，都把一些人放逐回去，一共3批被放逐，最后是在这个契德克亚去世的时候，我们知道契德克亚他去世被巴比伦王抓到，然后怎样把他眼睛挖了啊，再把他眼睛挖，自己把他儿子他因为面前杀了，我们读过列王记嘛，是非常悲哀的一个记载哈。好，然后这边是耶利米亚，他们也不听耶利米亚的这个劝告。好，老百姓这边的描写是非常不得了的，在这个。犹大的灭亡的描，从11节到后面的21节哈， 我们特别看这一个第十五节里面说，说上主他们祖先的天主由于爱惜自己的百姓跟自己的居所，时常不断派遣使者警戒他们。好，所以天主派人去教导老百姓要悔改的。当然这边最主要是这个耶利米亚了哈。好，无奈，这就无奈，他们都嘲笑了天主的使者，轻视他的劝言，讥笑他的先知，所以怎么样，上主的怒火就发泄在百姓身上，直到无法救治，是老百姓败坏到无法救治了。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耶利米亚也是在这个情况是非常悲情的一位先知嘛，要记下。好，然后怎么样，他们就真的被放逐了。在这个第十七节说，加色丁人的君王就是巴比伦了。那我这边可能是刻意用加色丁，因为加色丁这个字我们知道是当年亚巴郎的祖先出发的地方，就是他们亚巴郎的祖先就是从加色丁然后一直到了这个哈兰吧，从哈兰他慢慢被天主召叫，就是整个民族历史好像回到了起点，他们被放逐到加色丁，被巴比流氓放逐，然后怎么样用刀剑把他们的壮丁在圣殿里杀死，没有连续幼男少女白发失老耆老都没有连续，上主把一切人都交在他们敌人手中，把天主殿中的一切器皿呢都被加色丁人抢走，都带回巴比伦，焚烧了上主的殿宇，拆毁了耶路撒冷城墙，烧了城中所有的宫殿，毁坏了城内一切珍贵的器皿，凡免于刀下的都被掳到巴比伦，做巴比伦王及他子孙的奴仆，直到波斯帝国兴起。你看多惨啊！就是几乎整个民族灭绝。但我们知道，这个真正的在当地留下一些人，卑贱的人在那边留下，因为对他们巴比伦王没有用了。好，到波斯王兴起，然后整个就预言了哈，这是什么？符合了耶利米亚的预言，说他们要被放逐七十年。然后最后是接着就是开始这个重新的一个开端，到波斯王出现。这边描写也很有趣，22节啊，说波斯王居鲁士元年，他一当王的第一年呢，就为了要应验耶利米亚的话，上主感动的居鲁士的心，就叫他出一道号令，让大家怎么样要能够回去，说波斯王居鲁士这么说，23节，上天的神亚威将地上的万国交给了我，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筑一座殿宇，你们中间凡做他指明的可以上去，愿他的神与他同在。你看，是愿意做亚威指明的人可以回家，那愿这一些指明的神与这些指明同在。这个应该是一个比较很特别的写法，就是他居鲁士王啊，他也多拜一个神没什么了不起的。这个亚威也就是各民族的实现，他同情这一个以色列民族，就是让他们回去拜他们自己的神，为他们这个神继续建。当然对我们来看当然是唯一的神。这是我们接下去看，就要看到那个我们下星期看厄斯德拉，就看这个故事从放逐回来这样子。就是好，我们注意到编年记上跟下就是基本上从这个亚当的故事，从创造的故事写起了，然后写到这一个犹大国的灭亡。那中间最关键的就是这个大卫王跟萨勒曼王，然后呢，在王国分裂之后，我们看见他基本上只讲南国，只讲犹大国，就是大卫一直下来的传递的这个真正的君王。那北国就是只是碰到了，就顺便附带的写了一下，他也不能把这个历史给否认掉嘛。然后直到他们被巴比伦王这个抓去放逐，然后呢，后来等待这个居鲁士王把他们送回来。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啊，谢谢大家。谢谢。